本来我们是要读完的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希望节省一点时间。今天我们看的题目叫一粒麦子的道路，那还是接着我们今年的主题，乃是扎根和结果。那其实时间很快哈，不知不觉我们就已经到了一年的末尾，我们已经听见圣诞的诗歌了，这个就是提醒我们说一年的年尾到了。那我们回想我们一年当中所交通的关于扎根还有结果，这个是上次我所交通的，很快给大家复习一下。上次我们讲了三点，一个是荣耀，一个是福分，还有一个是命令。结果就是荣耀神，是得福分，是遵命令。那上次我们也看了两幅的图画，说一般我们想这个果子都是结在树上，但是圣经里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所结的这个地里的出产啊，它也是此地。我们看到这个果子这个字有很多的翻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就是这个此地。上次交通完之后，我想我里面还有继续的感动，我也听到其他弟兄姊妹的祷告，我知道说还有感动在这上面再有点交通。因为一年的时间说长很长，其实也很短，说到结果子扎根这个可能讲不完，但是说如果只有还有主怜悯还有30分钟还有40分钟，好像说要讲一件什么事情，那主给我的感动就是继续这个交通，就是这个子粒啊。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哈，24节我们把它再读一遍啊，我们一起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圣经上第几章第几节？12章24节。好，这个可能我们不像约翰福音3章16节那么熟，但是应该很容易记哈，因为圣诞节到了。圣诞节哪一天？圣诞夜是哪一天？12月24号。所以我想我讲过了之后，我们应该不容易忘记哈。如果下一次有人问你一粒麦子在哪里哈，圣经上在哪里，如果你想到圣诞节的话，你就知道在圣经里这是哪一节啊。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方法，盼望我们大家记得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圣经它在哪里啊。当然这个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有几个希利尼人哈，圣经里有其实讲到希利尼人有两种，一种就是他们叫做希腊化的犹太人，所以他们虽然被别人称为希利尼人，但其实他们是犹太人，只不过他们就是希腊化了但是另外一种希利尼人就是他们是真正的犹太人对不起，他们是真正的这个希腊人但是呢他们规划了这个犹太教。我们知道说为什么看得出来他们就是规划了这个犹太教，就是因为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本来是犹太教里的人，他们才这个时候需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这个逾越节这些人他们是从人种上来讲他们完全是外邦人，但是他们愿意跑到这个耶路撒冷来，愿意来过这个逾越节。所以这个时候，而且呢他们不仅是这样，他们有一个愿望说他们要来见耶稣。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契机，他们为什么会来，为什么会规划犹太教，我们说哎呀，因为这个犹太教非常的有荣耀，所以你看到过节的光景有多少人来聚集，可以说他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从自己那些异教里面，我们知道希腊人他们都是拜异教的，他们可以从那个里面出来，他们看见说哎，耶路撒冷这里有光，我们应该到耶路撒冷来。那不仅是那样，耶路撒冷他可以看到那座圣殿那么的宏伟，那个人潮那么多让人兴奋，但是他们觉得那个似乎还不是完全他们真正想要的。我想神给他们里面有一个寻求的心，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但是他们也知道说也许耶稣不容易见到，所以他们先去找这个腓力，对不对，然后再去找这个安德烈，因为腓力安德烈这些名字你就听到都是有点希腊化的名字，所以说也许他们不能直接见到耶稣，他们找他的门徒然后再来见耶稣，但是他们有这样一个心愿来见耶稣。所以接下来就是耶稣的回答，我们从23节开始就是读，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一粒麦子的主题。那他们要来见耶稣，耶稣告诉他们这是跟门徒讲的话，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会问说为什么耶稣这么讲，为什么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是不是因为就是因为说现在本来只有犹太人，现在多了这个人潮里面多了这个外邦人，所以就耶稣就觉得很荣耀，这个荣耀就是从这个里面显出来。但是我们从下面24节我们就看出来说，主所说的荣耀不是我们想的那个荣耀。好，我们这里也是看两幅图画，一幅图画就是你看到就是那个圣殿那个，这个是一个想象的图画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很荣美的。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门徒就会跟耶稣说，让耶稣看耶稣前面说过的话，说你们看这个圣殿是不是将来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毁掉的但是门徒看起来的时候说，路加福音他们说这个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来装饰的，那个美食不是食，不是食物的食，是石头的石是用那个美好的石头。所以在马可福音也是，这个门徒来到耶稣面前，他就指给耶稣看，说主啊你看你看，他说这是何等的愿意，这是何等的石头所以我们犹太教里所有的荣美都在里面，你看到这个你就觉得说他怎么可能荒凉，你只要看到他就知道说他们觉得主的话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他们要特地指给主看，说因为你要说荣耀在哪里，你不用看别人，你只要看到这幅图画你就觉得说荣耀就一定在这里。那我想不仅是主的门徒是那样子，我们所有的人，我想地上的人这都是我们心里共同的。如果你要到哪里去找荣耀，不光是教会里面是这样，你在地上的时候你就是看哪个地方有荣耀，我们只要看这样子的那个就是荣耀。但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我们记得说刚才我们说记得圣诞节，我们记得12章24节，我们的主他叫我们看，不是看那个院宇，也不是看那个石头，我们主讲的是一粒麦子。所以把两个摆在一起就是好像差别很大，就是这一粒麦子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好，我们把这节圣经再读一遍吧，因为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讲这一节的圣经。好，我们再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是我们所主讲人子的荣耀，他是要这样的来得。那他好像是要告诉门徒说外邦人要来见耶稣固然是很好，但是其实他们说这个见不只是说跟耶稣会个面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觉得太宝贵了，如果今天如果我们在肉身当中能够跟主会个面，那我们觉得那不得了但是真正这个他们所要的就是这些外邦人他们看到了这个，似乎他们还觉得不满足，他们还是要寻求一点什么，所以他们要来认识耶稣他们这个认识耶稣告诉他们说是对他的门徒讲，乃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个经过死亡来得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个生命彰显出来，那个荣耀在哪里。所以我们 主每一次说实实在在，就表示这是最重要的话，所以我们也一定要把它记得。如果我们不看这一粒麦子，我们不会认识主的荣耀是什么。他的荣耀是经过那个死亡，然后进入了生命，然后那个生命呢又释放出来，所以有许多的子粒我们简单讲就是生命的释放就是那个荣耀。那今天不管有多少的麦子都是从那个生命来的，一粒麦子，所以不是说，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长出来的是一粒麦子破碎的。那今天我们可能很希望的是说有一个好的配方就像我们做饼干做 cookie， 所以我们一定要问说，如果有一个人做得好你就要问他你的 recipe 是什么， 或者说你的配方是什么。那我们如果有这个好的配方，我们希望拿去了之后，我们烤出来就可以烤一盘，可以烤两盘，可以烤十盘，就这样子就出来了。这是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地上经历都是这样，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我们所经历的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要回到主的话里来看，耶稣他是怎样说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可惜不会说这样一盘一盘一盘的端出来，他只能是内力。你拿到那个配方是没有用处，那必须是这一粒里面所出来的，那它可以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这是说到一粒麦子，那说到落到地里死了，上个主日我不在，但在前两次上个月了，那个圣灵弟兄有交通，我想应该很清楚。说到我们的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有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不仅是死，他的死是特别的，他是死在十字架上。因着有这个，所以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扬。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他一生的经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主他所说的给我们乃是一条的道路。这个死如果从这个麦子来看，就是说不是说这粒麦子就没有了，他说的这个死就是我们看一粒麦子，它里面有非常美好的生命，但是它为什么是一粒，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壳，这个壳是包裹着它，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保护，对不对？保护这粒麦子不受伤害，但是同时这个麦子的生命就永远在这一粒里面。那唯有我们的主啊，我们都是希望别人去破碎，只有我们的主他是自己来破碎，是这一粒麦子他所经过的死，就是他把自己破碎了。因为有这个破碎，所以说他的生命可以释放出来。那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到底有没有生命？我盼望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很有把握的答案。如果说哎，我还不太清楚，那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很有把握说，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麦子的生命，不然你不能称为神的儿女。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丰盛啊？是不是丰富？那我自己就很惭愧了，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很惭愧，因为我在主面前诚实的说，就是还是那一粒哈，那不知道我们信主有多少年，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那如果我们要回到主的话说，一粒麦子没有落在地里死掉，那就仍然是一粒。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主的话告诉我们说这个材料是什么，所以生命是从那一粒麦子来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只要我的材料对了，那我就一定对了，我觉得我是有世界上最好的材料。因为你们讲的是世界上的异教，对不对？那别人传的是那个拜偶像的拜什么的，我传的是耶稣，这是最好的最宝贵的。但是好像说为什么好像说没有果效，那在神的里面，不光是那个材料是要对的，这个法则必须是按照神的法则。那所以我们的神没有给我们很多的配方，你加点这个它就会更好吃，你加点那个就会有另外一群人喜欢你。我们的神他只有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落在地里死了。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讲的，从主的话的前因后果，我们知道说他唯一所讲的那个法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不光是只有生命，我们都知道生命是从生命来的，对，生命不是制造出来，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这是我们知道，但是就我们的经历里面，好像是这也是相反的，就是我也相信自己有生命，但是好像我就对周围的人就是没有影响，就是我自己就是这么个人。尽管我们好像用嘴巴说很多话，但是我想我们回到主耶稣的话里面，唯有经过十字架的生命才能产生生命，不然很美好，但是是一粒。主就借着这个一粒麦子的道路，他来启示我们十字架。你把这粒麦子拿在手里看，可以很漂亮， 但是你能不能认识说这粒麦子的生命？我们没法去认识，就是说你可以说很好，但是没法认识。怎么认识呢？就是我们很多种东西，比如说它在土里面，它就会等到那个壳破碎了，它就会发苗，它会长穗，它会结出丰满的籽粒来。啊，有这个感谢赞美主，这个籽粒而且是它本身是丰满的，它结出来也是丰满的。不然有的时候我们说结了，可能结了很多，我结了100粒，如果每一粒都是瘪的，那个也不是荣耀。那真正的荣耀就是你看到这粒麦子它产生的这个发苗长穗，表示生命在它里面，但是最后是那个成熟的丰满的籽粒它都会垂下来，这些生命就在蕴含在这个麦子里面，但是你要看到它就在这里面，就是说你看不到，真你要看到你要到那里去，我们要把自己埋下去，那里你可以来认识那个生命。所以从圣经里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主自己的，这是我们主自己走的路，他不是教我们去走，叫他的门徒去破碎，然后好像他只是一个指挥，他在那儿指挥我们，这都是我们主自己他先走的路，然后叫我们跟从他的人也可以来这样的走。那这个从路加福音可能到使徒行传，那里是我们的主，可以说这个麦子是第一次，有的弟兄把它称为第一次的丰收，因为在变化山上，在路加福音说这个变化山人子已经把他的荣耀显出来了，照理来说在那个荣耀里面他可以升上去见他的父，但是他没有就在那里升上去，他如果在那里升上去，这一粒就仍然是一粒，他是一个完美的生命，但是没有其他的子粒，他要付极大的代价，这个他的落下就是从变化山上朝着耶路撒冷，因为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路加福音很大的一个篇幅就在讲说主从山上下来，他一直走到耶路撒冷去的那条路，主经过的那条路，所以今天他也指给我们的所有属于他的儿女。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很快的看这一节，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交通，这个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籽粒来，他不是从这里就跳过去了，神的工作有一个法则，那我们都很清楚，但是盼望说这个不只是一个图片我们放在墙上，乃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有这一个会有这个籽粒出来。其实我们最后要讲到两个点，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们也常常讲这个应用，有很多时候我们有神的真理，我们希望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具体的应用，但也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难用出来，在这点上主在跟我们讲了两点，就是我下面要交通的，他一个是说爱惜与恨恶，另外一个是说服侍与跟从。那爱惜说爱惜什么？爱惜自己生命，还有还是要恨恶自己生命，他说你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个永生讲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是两个不同的词，中文是一样的，那个永生的那个生其实很简单，约翰福音里充满了这个生，生命在他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约翰福音里充满了这个就是主讲的那个属于从神来的那个灵的生命。但是除了那个以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恨恶自己的生命，这个所讲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看不清楚，英文翻译这个生命的时候有的比较准确的英文版本就把它称作魂 soul， 像这个中文有的时候把它两个字连在一起，不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其实只有魂，没有灵。有时候就是讲我们这个人，比如说五旬节门徒得救了，他说那天得救的人门徒还添了3000人，3000个人，我们是中文就叫3000个人，其实就是3000条命，就是多了3000个魂，就是这样一个字。那好多例子我们就简单举一个例子，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讲到那个魂的时候，讲到这个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多加一个字叫做魂生命啊，来以至于区别啊。这个魂生命简单讲就是我们的自己。那个如果从原文的意思讲，这个魂就是气息，就是一口气。哎，我们中国人对这个最有体会。我们说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关于人怎么活的时候，怎么讲？人活什么？人活一口气，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说我这个人活得要有味道哈，要有意义，就是我就是要有这一口气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是我这口气也要顺。这虽然是中国的俗语，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人对自己生命的体悟，那真的就是这样。因为你要叫我这个人活在世上有味道，我就得有这一口气，如果没有这一口气，我就不活了。那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爱惜哈。这个主说，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啊，当我们在那里爱惜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这口气，可能我们什么都肯做，这个就叫做爱惜。但是主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说你爱惜的这个结果，那就它就失丧了。啊，这个是我们就可能不愿意面对哈，或者说我们看不见，或者说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他。那当我们那样的去爱惜他的时候，他会失丧。但是反过来说，这个那个失丧的结果就是，不是说你不是神的儿女了，不是说你就此就没有救恩了。那救恩还在，你还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可能就是那个仅仅得救，就是你看这个麦子的图片也是，就是那一粒就还是一粒。所以失丧不是说你就没有救恩了。那个世上就是你就永远，你的生命就永远的被困在那一粒的里面，你就永远出不来了，那个就就是世上。那恨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让那个壳它受一点亏损的时候，我们都不敢说那粒壳你要完全的把它压到碎，那可能就是如果它稍微受了一点亏损，我们不要去救它，那个就叫做恨。不是叫你说我跟他有仇哈，像有的人为了表明他属灵，可能他到一个说就是我要对自己苦一点，那我就属灵了，所以就要故意让他身体受点亏损，我喜欢什么就不给他，那个就表示说我就是恨恶了啊。那其实有这个地上有很多苦修的办法，或者就像我们想的那个可以称作为那些的配方，但那些东西不是真正的恨恶。真正的恨恶就是你这个壳早晚是会受到亏损，有亏损有破碎的时候，你不要去救它，你要救它，生命就永远的被困在里面，就会失丧。那如果你不去救它，那里面的生命就能够被释放出来，进入一个复活的境界，那这个就是叫做保守了。因为它释放出来，它所进入的境界就是主说这个生命在它里头，生命的粮，那个生命。那感谢主，生命就不光在他里面，也是在我们里面，不仅在我们里面，还能够出来。这个是我们所可以看见，就叫做生命与生命的道路里面所说的这个爱惜与恨恶，到底爱惜什么，恨恶什么？那个自己的生命，我们对他有多少的认识？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应用吗还是真理，有的时候你也很难分得清楚。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讲道路哈，我们都觉得太高了，因为这个就是讲好像天上的事情，讲道路是一个很抽象的。有的时候说你的道路跟我的道路怎么样，或者这个教会跟那个教会怎么样，但是如果要讲比较具体的，我想就是我们不用道路这个字，如果简单讲就是选择，就是刚才说的你爱惜什么，你恨什么。就我想讲这个选择就比较具体一点。其实我每一天都会遇到选择的事情，每一次这个如果别人的意思跟我不一样，如果说亏损就简单点，或者就是这个就是我想有很多的应用，但是我们不一定每一个都讲，但是我们能够体会的，我们每一天都会做选择，早上眼睛睁开来就做选择。那有的选择跟你的生命 是没有关系的。当然有的有的有的这个有一些弟兄姊妹追求他，可能到了一个过头的光景，可能他就觉得早上起来，你看我这里有一件绿的衬衫，那里有一件蓝的，我应该穿绿的还是穿蓝的，哪一个是合神的心意哈？他真的真的有这样追求的弟兄，他会去想啊。当然，因为穿绿的也不会叫你的咳嗽亏损哈，穿蓝的也不会叫你的咳嗽亏损。所以说，我们不要走到极端里去，就是说想的太多。虽然是用心是好的，因为他盼望说我要追求一个最好啊，凡事都要主的满意。所以我想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那不是说什么选择都是好像你要把它拉到这个上面来。我穿蓝的也很漂亮，穿绿的也叫我很漂亮。所以说你选哪一个，这个不是一个道路的问题。但有一些的选择，有一种的选择是会叫我受亏损，有一种选择是叫我这个可能保护得很好。这个里面这个选择就是道路，这里面有我们个人的道路，也有我们团体的道路。每一件事情领到我们，让我们去想说我们爱惜的是什么，还是我们恨恶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放弃那个爱惜的，我们拣选那个恨恶的，对于我们来说那个就是一个十字架的经历。刚才说这个我们最爱惜的那口气，所以我们会讲养生，我们有千万种方法来保养自己。有的人说这个你要养生要你就要静养，动得越多其实你的亏损越大，所以你不要多动，好好的养。有的人说你就是要动，对不对？你越动你就越有活力啊。所以在地上就是这我只是举两个例子，可能有千万种方法，但是我讲这个大家能明白，就是好像就是为了保养我们这一口气。所以我们都懂得什么是爱惜啊，但是对于恨恶可能我们就是不容易体会的。那我刚才所交通的就是说，我们要想到爱惜的时候，我们想到爱惜的反面是什么啊。这个我们是用我们的身体做比方，但是那个生命不是这个身体哈，我们用身体的事情打个比方，回到我们的魂生命，我们真的要懂得说什么是失丧，什么是保守。我们要那个保守的话，我们就不能有这个爱惜。所以你要说我又要爱惜又要保守，当然我们希望是，但是主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那个是不可能的。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话。如果虽然我们内心最好的盼望是这样，对不对？我又爱惜自己的魂生命，然后我的生命又保持在永生里面，盼望神的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认识那个真理，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盼望，也不要去这样的努力，因为那条路越走我们就失丧的越多。等到这条路真的就很不容易，就是跟我们的平时所想的是反的。所以我们的主说那是一个窄门，那条路也是一个窄路，对不对？前两次我有交通过，就是我们的主说你们要进窄门，不然有一天我们的主会说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说主，我不是奉你的名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你不是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甚至我可以和你吃喝，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从来不认识你们啊。这个和这里的失丧是一个意思。当主说我不认识你们的意思的时候，不是说啊你就不是神的儿女了，或者你就没有救恩了，那不是说这个意思。是说你说我奉你的名所做的这个那个很多的事情，我们的主说我这个没有得到，你没有得到主的认可，主没有承认说这件事情真正的是在侍奉他啊。所以我们两个要分得很清楚，一个是很严肃，第二个我们不要落到恐惧里面，觉得说我们连救恩都没有了。救恩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是有这个永生的话，我们知道说谁也不能够从他的手中把他的羊夺去。但是我们在服事的上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做的东西究竟能不能得主的认可啊。这个就是下面可能交通的这一个，就是服事与跟从。我们把那节圣经再读一下吧。 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这两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对不起，有点暗哈，我们一起读。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服侍我，我必必尊重他。这里说了两个字，一个是说服侍，一个是说跟从。这里其实这三节圣经都非常宝贵，我觉得我们都要存在我们的心中。因为关于这个在世界上面关于服侍，那有太多的教训了。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我想你可以找到千万本书是讲怎么服侍的。但是也许我记性不好，我不记得这个千万本书怎么讲服侍。那如果你只能记得一句的话，关于服侍圣经讲了什么，就是主自己讲了什么，那我盼望大家我们记得刚才我们读的那节圣经。如果神给你恩典，你有很大的恩赐，你可以把所有的方法都研究过，然后你来告诉弟兄姊妹哪一个是最好的，或者你都试过了，哪一个真的是能够帮助人。但是如果像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本领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一节的圣经，因为这节圣经是主亲自讲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主说服侍要什么，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这里这个次序也是很重要，就是先讲了生命的事情，然后我们的主讲服侍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不对那个魂的生命有认识的话，其实是不会有真正的服侍。你只有知道说那个魂生命是怎么回事情，你对那个生命有了那个恨恶的感觉，有了那个体会，等他真的受亏损的时候，你不去救他，这个时候才讲得到服侍的事情。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服侍的事，它是紧接着生命有这两个，你把它单独拿出来，那你说跟从，但是那个首先生命是什么，那很重要，是那个保守的蒙保守的生命，就会有跟从。那我们主没有讲没有给我们写一本书，主只讲了一句话，就是服侍就是跟从。他所着重的就是主要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要在哪里。这就是主所要我们所关注的。我们可能更关注这个意思，谁是对的，那我们要照谁的。这个服侍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就说谁的话是对的，或者我们听谁的。那可能就是我们觉得服侍搞不好，就是主要就是这些问题。第一个意见，我们意见不一样，第二个就是意见不一样之后，我们不知道该听谁的。那有很多这些具体的事情啊，那我们是要去面对，是要去解决的。但是今天我们只有时间说回到主自己的话里，我们的主所讲服侍，他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如果你关于服侍只能知道一个问题，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那有的人说这是唯一的问题，那可能我不敢讲，但是至少这个是服侍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主在哪里。那可能我们很关心说究竟我是对的，究竟谁是对的，或者究竟哪一个立场是对的。但有时候你知道说，好像我自己经历也是这样，我觉得我是对的，我觉得明明我是对的，但是好像没有神的祝福。我觉得我是对的，我看得很清楚我是对的，但是你觉得我是对的，神就应该来祝福我，但是我们的经历里好像并不是这样子。那我们经历的光景可能往往是说，哎，为什么那个不对的就是没有改变，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想我们的团体就也是会有这样的经历，好像我们的难处不会就此消失，哎，我很清楚了哪个是对的，但是那个难处就是不消失。在这里就是好像这个破碎，就是这个难处可能是一个破碎的开始。如果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那可能我们还是在这个破碎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是我破碎而不是他破碎，或者我破碎就表示我不对了，是不是就表示我就是不对的。但是这个破碎与否不是说你对还是不对，就像我们的主他 他这粒麦子他没有任何的瑕疵，他落下去不是因为他不好，不是因为他的他有什么不对，乃是因为他顺服父的旨意，因为他要把生命带出来，这是我们主自己做的。所以说这个是叫父尊重的，只有这个，只有这个是可以，我们很我们不敢想我们做什么，就是说我们说父能够有一点点笑脸，那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了。但是有一个服侍能叫父独尊重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敢想的，但是这个是我们的主亲自讲的。有一种的服侍是叫父都能够尊重我们，如果我们有这个认识的话，我们不会太那么去着重哈地上人怎么说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已经快要到最后了，那我想我们当中的难处就是有很多的难处啊，但是我自己观察到就是说有几个方面，一个在我们在爱心和真理上面有很大的难处，就是这两个怎样的调和。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团体和个人的责任上面啊，就是我们讲一件事，我经常看到开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争论事情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我们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循环，好像永远出不来，就是在那打转。因为我们都承认说团体有责任，对不对？代理有责任，那当然是个人有责任吗？个人有责任，但是可能，但是我们应该在讲个人的时候，我们是讲的代理，那我们应该在看代理的时候，可能我们又指回去说，哎，你怎么不好好追求？或者你转过来，哎，你怎么没有好好代理？那我们就在那打很多的转，那好像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说好像一个壳，我们永远没有破开来。第三个就是一个是一个属灵哈，还有一个是实际，就是我没有时间讲这细讲这三个，但是我想也许弟兄姊妹会有感触，就是说一个叫爱心和真理。我想你没有爱心，你的真理都错了，那我们就在那里打转。还有就是说你有没有好好带领，你有没有好好追求，那就我们在那里打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属灵和实际，就是你讲的都是天上的，这个地上的没有用，或者就是说，哎，你只看着这个脚底下就这么一点，真正有没有到主面前去？也许我今天就是这样，就是好像在讲上面的东西，但是至少我知道说我们有这个冲突在里面，就是好像属灵跟实际啊，这三个东西我们有许多在那里打转，但是盼望说我们在一年讲了一年扎根和结果啊，盼望说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重新的回头。我知道说我们的话真的是很有限，我们不能够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不能够来说就把什么东西讲清楚。那最后我盼望大家能够存在心里，就是刚才说十二章二十四节，我们都回去在主的面前好好的领受，我们把这幅图画也存在我们的心中，知道我们怎么样的去做选择，我们所有的服事上面也让我们去思想说我们的主在哪里。好，今天就停在这里。